三分都很有分量，不像其他经典续分只有几行经文，流通分也只几行经文，啊，重点呢都在正宗分，啊，它这个三分呢都有相当大的分量，这是一种大经的姿态，它是大乘不思议的经典，以神护法，这个用意非常之深。而这个地神是指监牢地神，监牢地神如果从四象上来讲，是我们整个地球，如果就表法广义上来讲，三千大千世界，因为世尊的教学区域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果要从华严经上来看，从无量寿经上来看，这个监牢地身那就尽虚空变法界的地主啊，必须要这样的人来护法，来推行佛教育，佛教育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佛在一教经将如来的教学付托给过往大臣，啊，过往大臣就是此地所讲的地神，啊，过往有力量颁布教育政策，有力量推行教学的方针。古时候佛在印度是国王大臣护持，所以佛法能够啊遍及无印度，佛法传到中国来也是得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大臣们所拥护，正式列入国家行政体制之内，啊，这是从东汉佛教传到中国来就建立，我们晓得中国寺院第一个是洛阳的白马寺，建立白马寺就是把佛陀教育列入国家行政体制。寺是国家政府办事的机关，现在因为佛教流传很广，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一个乡村角落我们都看到，那是什么寺，寺的意思呢不晓得，都不知道了，寺的来源也不清楚，反正是供佛嘛，我们就叫它做寺，这个是错误。东汉的制度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个机关呢就叫寺，所以寺是政府的机关，像我们现在啊，现在这个政治体制里面直接官归总统管的一级单位机关现在称局，汉朝时候称寺，那么他的长官称卿，皇帝底下只属于他的这个单位呀，有九个单位， 九个寺啊，长官呢挺亲，我们叫公孙呐，啊，挺亲。那么直接归宰相管的那个单位呢，就称为部啊，部的首长称尚书，我们今天行政院底下还叫部，这个部没有改，但是不叫尚书，叫部长，现在叫部长，不叫尚书。从前尚书就是部长，侍郎就是次长，这个名称呢，我们要知道。所以四是政府机关的名称。那么当时主管外交的不是宰相，现在我们的外交啊是归行政院管，汉朝的外交啊是直接归皇帝管，所以那个时候啊，皇帝底下专门管外交的这个机构叫鸿胪寺，鸿胪寺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所以佛教到中国来是鸿胪寺接待啊，由外交部来照顾他们吧。这来了之后啊，给我们中国朝野谈得非常投机啊，这个政府从帝王到这个王公大臣对于佛陀教育啊很佩服啊，很欢喜，朝野一致的接纳，希望这个教育呢能在中国推广。既然有这么一个共识了，那当然不能叫他常住在鸿胪寺，这个外交是接待临时的宾客，不能常年给他们住啊，那这怎么办法呢？于是乎这个想的是皇帝下面这个单位再增设一个啊，这个增设一个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佛陀教育部，专门办佛教教育的啊，也把它列在一级单位称寺。佛教的寺是这么来的，这个要一定要搞清楚，它是政府办事的机关。那么这个寺啊，以后就起了个名字叫白马寺。中国人古人呢，心地非常厚道啊，非常厚道。佛经、佛像从印度经过丛林，经过现在的新疆、戈壁、沙漠，那么远投到中国来，这个马很有功劳啊，所以就用这个马做寺庙的名称，叫白马寺啊，这是纪念白马驮经的功劳。佛教这个佛陀教育在中国是这样纳入行政机构啊，由国家把它推广发扬光大，是这么来的。你要明了这些历史，才知道佛法的本质啊。于是中国从此之后主管教育的就变成两个机构啊，皇帝下面所推展的佛陀教育啊，宰相下面礼部就是教育，所推行的是孔孟的教育啊，这是汉高祖 得到政权之后，他定下的教育政策啊，所以在教育上是遵从孔孟，以孔孟的学术为教育的这个主流啊，国家培养人才，是这个学霸人才啊，都是要接受啊孔孟的教育啊，以这个为准则。那么因为这两种教育啊，主持这个负责推广的人不一样，一个是皇帝负责来推广的，一个是宰相负责来推广的。这个老百姓对皇帝很尊重，没有不敬皇帝的，因此佛教育的推行呢，远远超过了孔孟教育。孔孟教育是中国的本土的教育，反而没有佛教这么样的普及。原因呢，就是推广的人不相同啊。这个佛教育是得大力地神来护持来推广啊，所以它的成就啊是这个发展都得到了很大的助力，有了辉煌的成就。那么事实真相了解，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把佛法推扬到全世界，还要靠地神护法。可惜现在这个世间的地神呢，都不知道佛法了啊。这个地神说，这世间每一个国家做总统的，做首相的，对佛法都不认识，自己也未必修学，更谈不上护持。这个是佛法在现前为什么衰到极处的原因。佛法得不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他们。我们今天佛门四众弟子不可以说没有责任，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什么责任呢？没有把佛法给人家介绍得清清楚楚啊，人家一看到我们佛教徒迷信的，这是我们四众弟子没有尽到做学生的本分呐、做学生的人应当把老师的教导认真地去做到，把老师的德学要发扬光大啊，要介绍，要推广。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做法，所以不能怪别人对我们误会啊，我们自己回过头来要做反省的工作啊，今后我们应当如何努力使这个世间人对佛教面目一新，重新再肯定佛教教育的价值，这个教育才能够推广到全世界，才能够叫大家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应当有的责任。 个佛教的本质，佛教的真面目，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一定要明了，不能够啊含糊笼统这样下去，这是不可以的啊，绝对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历代的祖师大德。今天学佛的人很多，真正对佛教理解的人、认识的人并不多，而是把佛教当作宗教来看待，这就是很大的不幸。为什么呢？宗教我们可以学，可以不学。在这个社会上，不信宗教的人很多，不信宗教并不丢人。如果说没有受过教育，这个话很难启口，说得很丢人。不信宗教，这个不丢人。没受过教育，这个话很难为情。佛教是最圆满的教育，那你不学佛，没受过教育啊，这个话很难听啊。谁都要来接受佛陀教育，所以应当做这个正本清源的工作，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迎上崭新的时代，佛教教学的方法佛教教学的场所也应当要现代化所以我很不赞成建造这个宫殿式的寺院。为什么呢？这对于佛教的这个推展形象上有障碍，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外交部不叫鸿胪寺总统府底下这个办事的一级单位也不称寺改做局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佛教教学的机构啊名称也要跟着时代来改让人家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非常之好他用学会把这个寺院呢改成学会那么佛学院这个学院很不错培养人才这些地方成为学院大乘八个宗派净土宗的净宗学院培养人才禅宗的禅学院天台宗的天台学院很好一般修学的这个道场用学会用学会不要用信徒用会员这名字很新不迷信我这么说净土宗净宗学会我们参与的会员我们不叫信徒信徒呢宗教一听说这个宗教迷信马上这个帽子就戴上了扣上了我们今天要学会所以说是教学场所这个机构用学院共修这个传道的这个场所用学会名称改过来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改过来这个建设式样改过来要现代化 最现代化的建筑，表示我叫确确实实在领导这个时代。佛教不是落伍的啊，佛教永远在精进，日新又新，这样佛教才能推广啊，才能够发扬光大。那么这是说到啊，地神护法啊，实在呢，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想把佛陀教育普遍的介绍给全世界的众生，这个大道场的建立呀，最理想的，这在家也是最必要的，就是建立广播电视，建立这个传播的卫星啊，能够把佛法用卫星传播到全世界，这是现代佛教的道场，不是从前这个寺院呢，那是过去的，现在已经到卫星了，到太空了，佛教要不是飞到太空，那还是落在人家后面呢，啊，还不能领导这个世人呢，啊，所以佛教应当要发展到太空，发展到卫星，用卫星传播佛法，向这个方面来努力。那么底下这一章见闻利益第十二，在339，这一章是僧宝啊，念佛念法念僧啊，法宝后面跟我们介绍的地神护法的重要，它附在法宝后面，含义非常的深，让世间过往大臣真正有力量的长者居士拥护佛法。接着呢，这要讲到佛法的沉船啊，佛法沉船靠谁呢？靠僧。所以僧宝列入在三宝之一，僧宝啊有责任传持佛法，这个一代接着一代，祖祖相传，世佛慧命，使佛法能够常住在世间，所以正法久住这个使命呢，是落在出家人的双肩上啊。出家唯一的责任就是持佛慧命啊，绝对不能让佛法在我们这一代就断绝了，那是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历代祖师。那么要能真正达到佛法久住在世间，自己修行也像个榜，像个样子，自己的行持确确实实能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无论在道德在学问上的修养都要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那么佛法 这个出家的素质不能够不讲求。佛教最初传到中国来，不是人人都可以出家，隋唐时候有很严格的制度，这就是要经过国家的考试。什么人做主考呢？皇帝做主考。所以这个主考啊，他不叫别人，不交代给别人，皇帝自己来考。首先考你的一般学术，也就是我们讲的世间法，你通不通达，然后再考试佛法。这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仪表，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很端庄的仪表，叫人一看肃然起敬，皇帝不准你出家。所以这个佛门里面出家的大德，这叫法师，弘法的法师，一个个都为社会众人尊敬。皇帝挑选的那个挑选的标准呢，帝王师对你很敬重，很佩服，你可以做我的老师，你可以代表我教化全国老百姓，这样的标准来选拔了这个出家人。这个制度一直到明朝末年被这个顺治皇帝废止。你看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面对于顺治皇帝做这桩事情，印祖是非常不谅解。这个制度废除之后，这个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所以今天我们出家人在社会上不被社会人所尊重，就是我们的素质太低了，比不上天主教的神父。我曾经在天主教这个修道院教过书，我教的还是他们最高的这个研究班，于斌他们就是亚洲主教团举办的，办了一个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那么这个研究所就设在辅仁大学后面多玛斯修道院，他请我跟他们讲这个佛教精神思考，他们的学生是大学毕业，然后念佛学院，念神学院，神学院三年毕业，成绩优秀的选拔出来，还要经过考试，才能念这个研究所，所以神父在社会上有崇高的这个地位这是应该。它有这个标准存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佛教的佛学院，小学毕业可以，没有毕业也可以，大学毕业也可以。我过去教佛学院，我常常说佛学院是这个世界上天才班的。怎么是天才班？同一班，这个里面学生的是吧，由小学到大学，都能教，这个老师是世界第一等老师，不容易啊。一般这个学生教学，学生程度都很整齐啊，一般是一般的，这个学生不整齐啊。
啊，
同样上课里面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大学生，啊，这个这怎么个叫法？